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乌克兰和俄罗斯29号表示，在停火谈判中取得了一些进展，几乎提出了中立地位和国际安全保障的建议。与此同时，莫斯科继续在乌克兰各地发动致命袭击，尽管他承诺将行动重点放在东部的顿巴斯地区。莫斯科首席谈判代表 Vladimir Medeskin 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在谈判结束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共同草拟签署该条约，这个是取得进展的一个迹象。他还说，为了表示善意，俄罗斯将限制在基辅和乌克兰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附近的行动，不过这一步并不等于停火。两名美国高级官员说，在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宣布决定大幅减少在基辅和切尔尼戈夫方向的敌对行动后，美国已经观察到这一些行动在进行中，这一个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但五角大楼星期二警告说，俄罗斯在基辅地区附近的部队移动可能是重新定位，而不是真正的撤军。拜登总统星期二对俄罗斯宣布将缩减在乌克兰首都附近的军事行动，采取观望态度。拜登说他将拭目以待。拜登在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一切简短联合露面中表示，在看到他们的行动之前，他不会对此做出任何解读。拜登说对俄罗斯的制裁将会继续。在和李显龙会谈前，拜登亦都同法国、德国、意大利同英国领袖会谈近一小时。美欧领袖重新持续让俄罗斯为其在乌克兰野蛮攻击付出高额代价的决心，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物资、安全援助以自我防卫。星期二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会议期间，乌克兰大使谢尔盖·基斯利茨亚说，俄罗斯或者做好了向前迈步的准备，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停火并全面减缓紧张局势。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星期三将继续进行。 BA.2 被认定为中国最近大规模疫情飙升的罪魁祸首，它亦都是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疫情反弹的元凶。但是在某些欧洲国家，新的确诊病例飙升速度减缓，甚至出现下降。 BA.2 由于侦察起来比较不容易被发现，所以亦被称为隐形变异株。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BA.2 目前在肆虐全球的所有新冠病毒中几乎占 86%， 它比 Omicron 之前传染性很强的各种亚型变异株，例如 BA.1 和 BA.1.1 的传染性更强。但是目前掌握的证据显示， BA.2 并不会引发更多的重症。与之前的 Alpha 变异株或新冠原始毒株相比，新冠疫苗对 BA.2 和对 Omicron 其他变异株一样，防护效力有所下降。由于疫苗效力会随时间降低，包括瑞典、以色列、智利和美国等国家陆续建议年长者或高危族群施打第四剂疫苗，亦即是第二剂追加剂。美国食物及药物管理局 FDA 29号宣布，核准50岁以上民众或12岁以上免疫不全者，在第三剂疫苗施打至少4个月后接种第四剂疫苗。核准疫苗名单包括莫德纳和辉瑞 BNT 疫苗。 FDA 生物制剂评估暨研究中心主任 Peter Marks 表示，目前证据显示年长者与免疫不全民众体内预防 COVID-19 重症的保护力会随时间部分减弱。根据新数据分析，施打第二剂莫德纳或 BNT 追加剂有助高危族群提高保护力。此外，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 CDC 当日亦都宣布，依据最新研究数据，先前接种 Johnson & Johnson 疫苗与追加剂的民众 即日起得以再追打一剂 mRNA 疫苗。上个礼拜五，美国总统拜登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就数据隐私达成初步协议。由于欧洲同美国之间好多经济活动频繁仰赖网络传递，因此双方提出全新跨大西洋资料隐私框架，其中规范美国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隐私监控的合理范围，以正常比例使用原则。另外亦规范美国情报机构若不当搜集与使用欧洲居民个人隐私时的补救机制，藉此保证美国将在用户隐私秉持与欧盟相同安全理念。此外，欧盟上个礼拜四达成了一项名为数字市场化的协议，制定了限制科技巨头的市场力量的规定，并确保只有在看门人获得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才允许将个人数据用于定向广告。意思是好像苹果、Meta、谷歌、亚马逊和微软等大的科技平台。这个新的规则仍需要议会和理事会的批准。然而，中国已经开始限制收集用户数据。3月1号，一项针对算法的法律在中国生效。世界各地的互联网公司都在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推传算法，根据用户的个人浏览历史来销售商品和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传管理条例要求网站所有者在使用这些算法之前必须征得用户的同意。去年11月，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生效，它要求数据处理程序在收集、储存、传输或重新使用可能识别出某人的数据之前必须得到本人的批准。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研究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负责贸易政策的副主任内杰尔·科尼表示，中国的数据保护规定可能会令到美国互联网公司感到不安，因为其中包含了严格的数据本地化条款。微软等美国科技公司仍在中国积极开展业务，尽管一些重量级的美国同行包括雅虎和领英已经离开中国。科里补充说，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法律仍然允许政府自由获取个人数据。星期二，拜登总统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白宫举行会晤，这个是拜登入主白宫以来首次造访白宫的东南亚国家领袖。拜登和李显龙强调对乌克兰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原则的坚定承诺，并谴责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行动。美国和新加坡亦将确保有效实施对俄罗斯制裁，对乌克兰不断恶化的人道危机深表关切。拜登在声明中重申美国对印太地区盟友与伙伴持续且不断增强的承诺，亦重新坚决支持东盟中心地位，支持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架构。美国亦寻求与所有印太地区有共同目标的伙伴合作。联合声明中指出，美星战略伙伴关系基础是共同尊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遵守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所在的包括尊重主权、和平解决争端、国家合作与基础人权等原则。拜登说，美国是个感到自豪的印太国家，并表示希望确保这一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白宫认为崛起中的中共试图主宰国际贸易路线，而拜登政府将亚太地区视为其应对中共扩张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核心。李显龙则呼吁加强美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他强调这个有助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加强其战略地区利益。同时他亦都希望拜登在深化与中方的关系的同时，亦能强化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根据印度媒体星期二报道，下个月11号左右，美国国防部长卢艾德·奥斯汀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同印度防长拉杰纳特·辛格同外交部长苏杰森会面，以进一步巩固两国在乌克兰战争阴影下的国防和政治关系。熟悉此事的印度官员说，部长们将就乌克兰和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交换意见。对即将进行的2+2高层对话，美印双方将分享各自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评估。目前北京的海军实力正是不断扩张，但中共军方在恢复中印边境分界线的和平与安宁上却拖拖拉拉。印媒说，中共军队仍然在其占领的阿克塞钦地区全面部署，同时在新疆和西藏部分地区拥有重型武器和远程导弹，已经令印度无法置身事外。印媒表示，预计美国和印度还将宣布加强防务合作，包括即将服役的印度航母维克兰特号考虑使用美国的 F-18 甲板型战斗机。同时双方会讨论美国国防公司如何与印度制造商合作，在印度本土生产主要的国防硬件，前提是五角大楼不会对该项目附加法律或操作条件。印度的英文媒体 Mint 指出，印度注意到美国总统关于新德里在乌克兰问题上不稳定和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的公开声明，但总理莫迪在该问题上的立场相当明确，呼吁完全停止暴力，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并承认和保护民族国家的领土完整。莫迪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传达了同一个立场。